不单单是在某一个时刻成为我们的主，也是在我们这一生里面都做我们的主，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活出你的样子，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子，活出一个耶稣基督榜样的样子。主，我们在这里继续的来寻求仰望你，祈求你圣灵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日学当中来引导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单单是在认识圣经里面学习圣经里面的这些人以及发生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事，也更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的家庭，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合理的心意。求主来赐福在接下来的时间，圣灵将我们来分别为圣，使我们的心成为圣灵工作的场所。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从犹大的生平看人生观。这个犹大呢，当然是旧约当中的那个犹大，就是雅各的儿子其中的一个犹大，不是新约里面卖主的那个犹大。我再一次问弟兄姐妹，创世纪会熟吗？应该还可以哈，创世纪。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哈。我把它放大一些。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会建议你打开圣经，等一下我讲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清晰和明了。来，预备，请。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
你手臂插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
你七上身去，我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
威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西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这个是这几节圣经呢，是雅各在他人生的终了的时候，对于他的一个孩子叫犹大的一个祝福。事实上创世纪四十九章这一大段都是雅各给他儿子们的祝福。这个雅各给他儿子们的祝福呢，我们从祝福的这个篇章来看的时候呢，有两个人的祝福比较多一些，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约瑟。其他人呢也有祝福，但是比较少一点点。比较难堪的我想应该是流便，因为雅各秋后算账你去读流便的祝福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这个不太像一个祝福，而像是秋后算账。那我们重点不在这里我们重点是说从犹大这个人他的一生的历程，他的婚姻，他的家庭生活，我们来看说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生观。所以人生观就是人为什么活着，这个跟我们一生有关系，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它也跟我们的家庭生活有关系。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或者说人为什么活着？传宗接代好像我觉得表达不够准确的，人活着我们老家是说为儿为女为儿为女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觉得说人还是为什么为什么活着？光宗耀祖光宗耀祖我老妈小的时候总是用一个概念来鞭策我们要成为人上人要成为人上人。那我觉得这个世界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人活着的理由和目的，但在信仰里面呢，我们说从惠斯敏斯的小教理问答来看的时候呢，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那我们说这个是人的活着的一个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但是荣耀神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方向，怎么样去践行，怎么样去落实，或者说我怎么样做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要怎样的践行才叫做荣耀神呢？ 这就是一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所以啊，我会从犹大的生平来指出犹大他人生观的一个转变，来看到犹大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他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反思，他带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践行，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所以呢，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是我的前半生啊，犹大的前半生。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吗？我的前半生不是犹大的前半生，有一个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啊。我觉得那个有一点点跟基督教的信仰有点拉扯，有点大。那犹大的前半生呢，叫罄竹难书，就是他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那然后第二点呢，你就知道我差不多要分享什么，就是犹大的后半生啊。当然，这个前半生跟后半生之间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转折。首先来看到是犹大的原生家庭千疮百孔。为什么说犹大的原生家庭是千疮百孔呢？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尼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这个是犹大他复述他父亲的话。尼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这个是犹大跟约瑟在对话的时候呢，来复述他父亲雅各曾经说的。尼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犹大一共有几个太太？是雅各一共有几个太太？
四个。
四个利亚、拉结，还有他们的使女，对不对？那雅各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那么问题来了，他这个这里的妻子是指谁？拉结。两个儿子是指谁？约瑟和便雅悯。但是不是，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对不对？雅各有四个太太，对不对？对，是雅各。那你知道说，其实在雅各心灵里面，他只承认一个事情，就是他只有一个太太，然后他只承认他有两个儿子，就是约瑟跟便雅悯。那其他的呢？其他的虽然名义上是，但事实上他不认。那作为犹大是谁生的？犹大是利亚生的。那么犹大的母亲利亚对于雅各而言，雅各有没有承认他是他的太太呢？没有。那么连太太都不承认，那你知道说犹大他也不承认吧，也不承认是他的儿子嘛。所以你就想一下，一个明明是他的儿子，但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父亲从来不认，他不认这个儿子也就罢了，他的妈妈他也不承认是他的妻子。你觉得犹大的童年会快乐吗？那你继续来看到46章第十九节，雅各之妻拉结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这个是作者给雅各做了一个雅各的心理的这个观念做了一个描写。雅各之妻拉结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所以在雅各的思想里面，从始至终他只承认一个妻子拉结，只承认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挺有意思啊。来一备，请。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有没有人语文比较好一点来分析一下这段圣经？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然后呢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这个表达有没有一些心里觉得漏了什么东西，或者说忽略了什么东西？有吗？你觉得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看哈，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然后呢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接下来应该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我在那里葬了我的妻子某某人。但是你看到雅各他有没有这么讲？他有没有说我在那里葬了我的妻子利亚？有没有？没有。你就知道在雅各的思想里面，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利亚是他的妻子。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明明是祖辈的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坟墓，只有那个只有妻子才能够葬里面的，对不对吗？但是呢 雅各这个人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承认利亚是他的妻子，但是他又给了利亚一个妻子的名分，因为拉结是死在路边的嘛，利亚才葬在这个坟墓里面。你说雅各是不是很矛盾？我跟你讲，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内心就是这个样子。等一下你会看到说，其实他在讲把他的这个长子名分分的时候，他也是这个样子的。明明是一个东西，但是他就把它一分为二。明明就是一个妻子和妻子的名分，明明就是一个有妻子就是有妻子的名分，但是他偏偏把这一分为二。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承认拉结才是他的妻子，但是他却给了利亚，不是他不认为他是他的妻子，但是却给了他一个妻子的一个名分。所以啊，我们来做一个思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犹大的童年成长的感受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成长的呢？他父亲不承认，他父亲给约瑟做了一个彩衣，其他的孩子也没有。他的妈妈，就是这个犹大的妈妈利亚，雅各也不承认是他的妻子，所以你就能够，你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可以说他很缺少父爱，你可以说他的童年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让他心酸和心里面悲痛难过的这一些的事情，所以我说他的原生家庭是千疮百孔的。犹大的原生家庭就指向的是雅各的家庭嘛，这样，所以他的原生家庭是千疮百孔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做一个反思，做一个思考，说犹大的家庭原生家庭是千疮百孔的，那么你和我的原生家庭呢？以前我带过一个班级的时候呢，我带那个班级前面的5到10分钟呢，有一点像你们的 home group， 每一次前面会抛一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之前带一个班级，每一次前面5到10分钟，那我也会抛一个问题。我抛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跟你父亲之间让你最难忘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无非就是两种嘛，一种就特别好的，一种就特别不好的嘛。我才发现原来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千疮百孔，对不对？所以我在想我的家庭的时候呢，我父母。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不想在这里哈，以免把你们放在试探当中。我在大陆的时候呢，没有跟我父母们住一起，这个是好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孩子就会告状，告到我妈妈那里说，我爸爸打我，不是在美国哈，你不用担心啊，我爸爸打我，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不要你那个老我不要出来呀、你要跟你的孩子好好讲道理，你要跟他好好说，他们会听的。我就直接一句话怼过去，我小时候被谁打大的你不知道吗？我小时候被谁打大的你不知道吗？因为我小的时候呢不太听话，所以被我妈揍得很厉害。我印象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她甩我一个巴掌，那个是那个时候停电，然后甩我一个巴掌，鼻子甩流这个打流血了，但灯又黑的看不见，所以我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是这个样子。我就会想到说，在我的家庭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千疮百孔的地方。比如说，我姐姐比我大2岁，但是在她的成长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能够原谅我的父母。我小时候不会读书，我姐姐很会读书，每一年都能够拿奖状回来的这种。但是没办法，她是一个姐姐，我是一个弟弟，我是一个男孩，她是一个女孩。所以我父母在他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跟他讲，你弟弟这个样子啊，估计是以后读书是不太可能会走这条路啊，所以呢他要早点讨老婆，讨老婆在农村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房子嘛，没房子没人嫁给你嘛，所以家里要盖房子，所以 你不能再读书了，你就出去打工。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于一个80后的人而言呢，其实是很伤痛。所以我姐姐每一次他在工作或者说在提到跟这个学历有关系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伤痛，他不能够原谅我的父母，恨他们没有给他读书，一直他也我的姐姐也是一个基督徒，一直到很久很久，我也忘了过了多少年他才渐渐的释怀这一个事情。我相信在每个家庭里面都有。 有一次我在春节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姐妹到传道人这里来说一个事情。啊，这个姐妹呢是家里面的老大，家里面老大，她为这个家付出的非常的多，啊，很早就出来工作，然后呢补贴这个家用等等等等等。有一年，她跟她的丈夫，这个姐妹跟她的丈夫去她老家过春节，然后呢过春节，到了初二还是初三的时候呢，他们就早上起来，然后她的妈妈问这个姐妹说，哎，这个女婿吃什么？然后这个姐妹说都可以呀，这个妈妈就说，哦，那我给他煮几个这个蛋吃一下可以吗？啊，这个姐妹说那没有问题 ，OK， 然后这个母亲就跑到隔壁的小卖部去买了一些的鸭蛋回来，就煮给这个女婿吃，哎，没有问题啊，也挺好的。然后但是这个姐妹在厨房里面呢，想帮忙母亲做一些的时候，她发现，我们家里有鸭蛋呢，为什么他还去隔壁买呢？因为家里那个鸭蛋是给儿子吃的，不是给女婿吃的，女婿就是隔壁买。啊，这个姐妹眼泪顿时流下来，原来我对这个家付出这么多都不配吃土生的鸭蛋。啊，这个姐妹眼泪顿时流下来，非常的伤痛。家里的房子是他出钱买的，家里面的弟弟妹妹是他从外面赚钱然后呢来供他们读书，但是原来在他母亲心灵里面，女儿嫁出去就是嫁出去，儿子才配吃这一些。所以我相信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你一些伤心的往事，对不对？也会引起你会想到你家庭里面那一些千疮百孔的一些地方。那犹大的原生家庭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就能够理解犹大成长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来看到犹大的婚姻啊，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里面成长出来的人，你觉得他的婚姻应该是比较幸福的还是比较痛苦的？你觉得他的人生应该是会越走越幸福还是越走越痛苦？啊，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说幸福的童年怎么样可以治愈一生，那不幸的童年呢用一生去治愈。犹大就是这个样子。那犹大的婚姻呢，我们刚才讲的是雅各他的原生家庭，雅各他的这个家庭，现在回到了犹大自己的这个家庭，我可以说他是劣迹斑斑的。那看到38章，他说那是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了一个亚杜兰的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犹大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迦南人。迦南人是外邦人，对不对？来想一想，他的这个犹大的祖辈哈，亚伯拉罕让他的老仆人去到哪里去找老为他的儿子找老婆？他一定要本族本家去，对不对？所以他不要娶外邦的女子。然后以撒呢，以撒跟利百家他们也是一样。然后利百家看见以扫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他怎么说？我都快烦死掉，是不是？我都快烦死掉。所以其实在他们的祖辈当中，这个概念他们一直很强，就是我们不能够娶外邦的女子。虽然这个时候我们说到后面生命记的时候才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以色列人不能够娶外邦的女子。因为娶了外邦的女子，你就知道其实所罗门他去找了外邦的人为老婆，后面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原因就是这样啊。所以其实所罗门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到犹大，他第一个他找了一个外邦的女子，迦南人啊。你可以做一个稍微的思想，犹大为什么找一个外邦的迦南人的女子为妻呢？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理由有很多啊，我们不去探讨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犹大的婚姻，首先他是找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为妻，所以你会怎么样想啊？犹大这个人，或者说你从这个当中跳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你家里面人都是信耶稣的，你的儿子说我就要找一个没有信的，我就要跟他结婚，你会怎么想？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你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他不顾祖上留下来的所谓的这种传统，或者说道义，或者说是信仰的传承，这个对他而言都不重要，或者说他根本不 care 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到说 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这个前面还是有一大段，就是犹大一共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娶了他玛为老婆，然后死掉了。第二个呢，第二个因为按照以色列的这个传统，或者说按照生命记的律法概念来理解他的话呢，就是他玛要跟第二个他的儿子来结婚，然后生下的孩子呢归哥哥。当然这个当中跟土地啊，跟很多的东西都有关系，但他就是这么规定。那第二个儿子也死了的时候呢，犹大心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概念，这个儿媳妇有点克夫，大的一个死了，第二个也死了。但是呢，犹大不知道，圣经明明讲得很清楚，老大老二死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做的是恶的，耶和华不喜悦他们，所以老大老二死。但是对于犹大而言，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想说，我家里只剩下一个独苗了。这个独苗呢，如果说也给这个儿媳妇克夫死掉怎么办？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哎呀，你先回去吧，等住在他父亲家里，你等我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你再来。那犹大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他也是一个不遵守所谓的律法，就不遵守这个他们的传统的规定的一个表现。犹大你看到说他骨子里就很，你就感觉他很反叛，就是你们恪守的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不重要，我不管你们这么多。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是后来讲到犹大自己，他在他的妻子死了以后，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去亭拿这个地方去剪羊毛，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犹大在路旁叫伊拿印的这个路旁，然后犹大就看见了一个妓女，犹大看见了一个女子，以为是妓女，就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叙事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叙事文的作者他来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是有他的一个用意在里面。比如说你读这个十五节十六节的时候呢，犹大看见一个女子，然后呢以为她是妓女，就跟她说，来，我们一起睡觉吧。你觉得犹大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觉得犹大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好像给你的感觉就是他被欲望抓住了，看见一个女子，以为是妓女，来，我们一起睡觉，我们一起同床。事实上，他犹大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从这个几个方面，然后我把几段经文抽出来，或者几个故事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犹大背信弃义，犹大不讲武德，犹大呢也不管这个传统是怎么样，他也不管你家族是一个怎么样的道义，他这些都不管。然后呢，他也是一个被欲望抓住的，然后这个乱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好，现在我让你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犹大，犹大的前半生或者说犹大的婚姻家庭，让你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犹大，你觉得用什么词语形容他比较合适？什么？罄竹难书那是我刚才用过的。你用另外一个词语来形容啊，你能想到是什么吗？
混乱。
混乱。呀，我觉得都挺好。我讲一个词语给你听，就是渣男。像不像？
是。
十足的一个渣男嘛！我不管你们这些东西，你们讲的这些，你们觉得说应该一夫一妻，你们觉得说人应该有恪守这个信仰传统。我全部不管。你看到说他这么这样的，我就想起来一个词语叫做渣男。事实上他的表现也真的很像，对不对？当然他的这种的表现其实跟他的原生家庭是脱不了干系的。这个是犹大的前半生，叫做罄竹难书，很多的罪行你继续去挖掘的时候其实有更多。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反思，来做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个人家庭的一个真实的面貌。当我们看到犹大的时候，十足的一个渣男，但是好不好来回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来看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信耶稣之前，还是信耶稣之后，你觉得你会比犹大好多少吗？看我自己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比他好多少， 然后再来反思一下，这个是犹大的家庭的一个状况，来反思我们自己家庭的这个真实的面貌的时候呢，家里面是不是也有挺多的让你觉得说很纠结的一些地方，好像你把犹大的这个婚姻的家庭放在整个的这个宏观的这个雅各的家庭里面来看的时候呢，会发现如果你的孩子当中或者说你的家庭里面有出现像犹大这种的状况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心里面很伤痛，是不是很纠结？那看到第二个是犹大的后半生，叫做舍命陪小人，不是舍命陪君子，陪小人。犹大的前半生劣迹斑斑，罄竹难书，但犹大的后半生其实他是有一个反转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迷途知返。第38章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益，从此犹大就不再与他同情了。就是犹大他发现了原来他以为是觊觎的那一个人是他玛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你比我更好，你比我更有益，然后呢从此他就不再与犹大同情，他不再与这个他玛同情，所以他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转迷途知返。第二个呢，就是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这个是当他们第一次去埃及雅各的孩子们第一次去埃及涤粮，狄良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西面已经被约瑟用一个方法留在了埃及，然后当他们要再一次去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再一次要去狄良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把贝雅敏带上。但是对于雅各而言，他的概念里面，他的思想里面，我已经没了一个儿子叫约瑟了，现在的这个是独苗苗叫便雅悯的，我不能够再让他们给你带走，如果你们再把他带走了带不回来的话呢，他说我就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原话。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那个人叫流便，流便说把便雅悯交给我，我把他带去，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我两个儿子在你面前你可以杀他们。这流便他是他这个他是其实为了要去埃及狄良，在他父亲面前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承诺，如果我不把便雅悯带回来，我的两个儿子在你身，你可以把他们杀掉。很厉害，他把他两个儿子的命都赌上去。但是雅各有没有同意？雅各没有同意。为什么没有同意呢？因为流便在雅各的头脑里面他没有分量。这个时候犹大就出来，犹大对他父亲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去，如果你不把这个童子就是贝雅悯给我们，那我们去的都得死。所以犹大说，我为他作保，如果说我不把他带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罪，你从我追讨。这个是犹大某种意义上在他的父亲和约瑟的这个要求之间做的一个担保，所以雅各就同意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思考，说犹大跟他父亲雅各之间的关系很好吗？不好，对不对？犹大很爱他父亲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原生家庭成长出来的，你是更爱你父亲多一点，还是更恨他多一点？应该是更恨他多一点。所以圣经里面流便跟他的父亲的妾毗拉同情，有这个事情，对不对？有学者这么解释说，流便为什么跟他父亲的妾毗拉同情呢？因为报复他父亲。流便也是利亚生的嘛，你不承认我是你的儿子，你也不承认我的妈妈利亚是你的老婆，这个父亲当得不行，所以他就是跟他毗拉同情报复，当时其中的一个解释，但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是很合理的。所以犹大应该是很恨他父亲在才对，他为什么犹大会愿意作保呢？犹大为什么会愿意说把这个孩子交给我，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你可以找我，你可以这个追讨我的罪。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往下面看，第44章33节，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 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一同上去。啊，这个呢也是接着前面所讲的这个概念，到了犹大正式面对约瑟的时候，约瑟又用一个计谋把便雅悯给留下来了，有没有这个印象？这个时候呢，犹大就跟约瑟说，当然作为我们读者，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样演绎的，对不对？但是作为犹大，他知道吗？犹大不知道，对不对？犹大不知道。犹大这个时候就跟约瑟说，现在求你容我住下来，然后呢把童子叫他们带回去。你要知道说犹大这个时候他做的决心是怎么样，你要知道说犹大这个时候他的概念，你们想什么东西，他 有可能他的一生就栽在埃及了，有可能你们兄弟们都回去 团圆了，我呢，我一辈子要待在埃及做奴仆啊，我一辈子要 把自己背井离乡在埃及。而且你别忘了，犹大按理来说他很恨他父亲的，他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对不对？甚至于说如果他是要报复他父亲的话，我恨不得你这个便雅悯死在这个埃及，或者说你就丢在埃及，我不管你这么多，我反正 我拿了粮食我回去，我管你这么多，我看见你这个老人家我就生气，我巴不得你早一点归西。 我想这种事情或者这种心理我们是可以理解，是可以想得通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当犹大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呢，愿意在他父亲的命，父亲的要求跟约瑟代为代表的所谓的埃及的要求之间，他做了一个担保，他做了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满，同时满足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满足了他父亲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又满足了埃及这边的约瑟的要求。所以你可以说他充当了一个中保的角色，他同时满足了两边的要求。那我们透过这一些的事情来看的时候呢，原来犹大是迷途知返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说雅各曾经怎么样来看待犹大这个儿子呢？我们刚才有读过这 有理解过这个概念。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所行的路上遇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卑微残残的下阴间去了。雅各说，你注意好，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的哥哥死了，现在只剩下他。在雅各的思想里面，两个儿子，便雅悯是我的儿子，其他人呢，你们好像就感觉啊无所谓了啊，我关注的就是便雅悯啊。这个是雅各啊他家庭里面的这一些的问题啊。这个是雅各看他这个犹大这个儿子。那么犹大怎样看他这个父亲呢？很关键的问题，雅各是这样的看犹大和其他儿子们，那么犹大又怎么样看待这个父亲呢？我特别把犹大跟约瑟的那段的对话把它揭露下来，大家可以不用读，大家可以看我标注出来的。他说，我们的父亲说，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我父亲的命如今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我们的父亲没有见童子，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怎么能上去见父亲呢？恐怕我看见这个灾祸临到我父亲的身上。他一直，犹大在这个陈述的时候，他一直讲，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啊，你仆人我们的父亲，讲的直白一点就是我的爸爸，我们的爸爸。他一直讲我的爸爸，我们的爸爸，我们的爸爸。你能够感受犹大心灵里面的什么东西？一个什么样的人会一直讲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们的爸爸？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内心里面非常非常渴望父爱，非常非常渴望父亲认可肯定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会一直讲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们的爸爸。这是犹大的心，但是犹大自始至终他没有承认过，雅各自始至终没有承认过犹大这个儿子。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家要思考的就是犹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翻转，或者犹大为什么愿意承担中保这个角色呢？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创世纪三十八章讲到他玛的这个故事，你去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三十七章、三十九章，你发现把三十八章拿掉完全没问题，一气呵成。但是偏偏在三十八章讲到他玛的这个故事，因为就是他玛的这个故事让犹大他说他比我更有益，所以让犹大产生了一个翻转，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犹大他翻转了之后，他很深切的理解他父亲没了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儿子也没掉了，就像他自己讲的，我就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为什么他能够理解他的父亲？因为他自己也没了两个儿子，是不是？犹大自己也没了两个儿子，所以他就很深切的知道说，我父亲的命重要，我爱我的父亲，他理解他父亲，所以他愿意为他父亲和便雅悯，就是约瑟之间做了一个中保，他愿意舍己，他愿意牺牲。这个是犹大怎么看雅各这个父亲。你可以说雅各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他是一个小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小人，那不是舍命陪君子，是陪一个小人。因为他自己生了儿子，他自己找了老婆，虽然是被迫无奈的，但是你被迫无奈的也是你的老婆， 你老婆生了孩子你却不承认，你却不认。雅各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很小人做出来的事情，但是犹大却舍命牺牲舍己陪这个小人。犹大的人生终局是什么样的？当犹大愿意舍己、愿意牺牲、愿意付出、愿意舍命的时候呢，他的人生的结局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没有去解释那段圣经，现在解释这段圣经。他说，犹大，你弟兄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你觉得作者要表达什么？弟兄们赞美你，弟兄们向你下拜。你记不记得约瑟曾经做过一个梦，何捆的那个梦，他兄弟们向他下拜，还是他向他兄弟们下拜？下拜何捆，他兄弟们的合捆向他的合捆下拜，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表达一个概念，犹大他拥有长子的祝福，因为只有次子向长子下拜，没有长子向次子下拜的嘛。第二个就是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关键在这里，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顿如母狮，谁敢惹你？所以你看到说雅各给所有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对一个孩子说我儿啊，唯独对犹大。也就是说，当犹大这种付出、这种奉献、这种牺牲、这种把父亲的命看得很重要的时候呢，雅各终于承认了他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说我儿啊。其他的儿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其他的儿子都包括约瑟在内，雅各都没有讲到说我儿啊。也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雅各被犹大的这份的爱所感动，他承认这个人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从哪一个家谱出来的，哪一个支派出来的？马太福音我们知道第一章的前半段是讲了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众弟兄。虽然长子的名分在历代志上有很清楚的记载，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说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从约瑟来做一些的思考。长子名分给了约瑟，但是长子的祝福却给了犹大。你去把雅各跟雅各对这个犹大的祝福和约瑟的祝福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说犹大的祝福更胜似约瑟，但是约瑟有一样的祝福是比犹大多的，就是在物质上的祝福，你去对比的时候呢，是比这个犹大要多的。但是在属灵上的祝福是犹大多，而且归不离开犹大是从犹大这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从这边出来的。好，我们来做一些的思考，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婚姻家庭的课程嘛，所以我们总要回到婚姻家庭里面来思考。我们从犹大的这个前半生和后半生来做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为什么活着呢？当然我们说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着，但是 啊，把这个神的荣耀这个概念来落实到实处的时候呢，你来做一些的思考，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荣耀践行出来，就是我怎样的一个生命，我怎样的做才叫做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着呢？就是犹大的牺牲和舍己。当一个基督徒愿意在生活里面，在人生里面，他不断不断的去舍己，不断不断的去牺牲的时候，他就是在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就是在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他的人生不是为了儿女们而活着，他也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而活着，而是为了不断的舍己去祝福，不断的去牺牲，去成全更多的人，来让他们认识神。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才是像耶稣基督的。我相信当我们看到犹大的那个原生家庭的时候呢，千疮百孔，我们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呢，有挺多的基督徒他会到传道人这边讲，你不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不一样的，你我们家的那个那个人多难搞啊，那个事情多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说你讲的那套啊，在我家里不一样，我的家里面的这个实际的情况跟你讲的不一样。但其实归根结底，谁的问什么的问题呢？不是事情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的那个故事，记得吗？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的那个故事，表面上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她没有水喝，对不对？所以她要中午的出来打水。表面上的问题是她没有水喝，所以她中午要出来打水。她不是早上晚上出来打水，她是中午出来打水。但她愿意中午出来打水吗？你可以说她是吃青春饭的，她愿意中午出来打水吗？他不愿意中午出来打水，但是他也不能早上晚上出来，因为早上晚上出来别人会戳他脊梁骨，所以他中午出来。但他中午出来打水的时候呢，又是吃青春饭的，你就知道说是一个，而且在以色列一个地方，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他表面的问题是没有水喝，但是没有水喝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有五个丈夫，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说表面的问题你帮他解决了，那一个自来水管到他的家里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是不是你拉一根自来水管到他的家里面，他不用出来打水，他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有没有？没有啊，他有五个丈夫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他在这个婚姻里面的混乱，他才会有这样一个事情，才会需要打水。如果他不是在婚姻里面的混乱，或者说他不是一个淫乱的人，他也可以像别人一样早上晚上出来打水，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表面的问题是没有水喝，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一个人赌钱欠了很多的钱，我帮他还债再还掉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他还是一个赌钱的人啊，你今天帮他还了，明天你继续帮他擦屁股。所以你看到，如果你只是解决表面的问题，我们家里那个人那个事情很难搞很难办啊，好吧，传道人去帮忙解决这个事情，你看过不久就会有另外一个幺蛾子产生，会不会？所以最归根结底是那个人的问题，你把那个人的问题给他搞定，给他解决了，你就发现事情就解决了。所以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探讨到最后，耶稣把他引导到哪里去？敬拜的问题，对不对？敬拜的问题。所以后面说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对，所以引导到敬拜的问题。归根结底改变一个人，让一个人的生命发生翻转，是信仰的问题，是你敬拜的问题，就是这个样。你不要告诉我可以有能力 做自我的改变。如果一个人他有能力来做自我的改变，其实他不需要信耶稣，因为你可以自己做改变，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可以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做到的。你说当然 我知道你可能在很多事情当中你可以透过自己的奋斗努力去赚更多的钱，但是你可能在情欲当中你总是没有办法得胜，你可能在嫉妒当中你总是被嫉妒抓住，有没有这个情况？你看四世纪就知道了吗？对不对？不同的人被不同的东西所抓住呀，所以呀就是这个样子。在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里面，我们来反思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家庭里面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 其实它跟人生观有关系，就是你这个人活着，你的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如果我活着我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那么所有的人都要为我服务，所有人都要以我为中心，我的要求就是圣旨，我在家里面的发话大家就一定要听。但是如果你的人生观是像犹大一样舍己付出，你的人生观是为了要去祝福更多的人，你的人生观是我透过这样的舍己和牺牲让更多人看见耶稣基督，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 让神的名得荣耀，你会发现不一样。事实上在家庭里面很多的时候的问题，你回到那个退回来想的时候呢，都跟自己的是不是一个愿意舍己愿意牺牲这样的一个行动有关系。今天吃完饭的谁洗碗呢？谁洗碗呢？你家里如果只有两个人，要不就是你，要不就是我嘛，啊，对不对？如果你想，今天我要看一下阿根廷跟法国的比赛，事情都你做，你就是这个样。你说，我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其他的事情你做。但是你那个事情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必要、必须一定要做吗？所以家庭里面就有很多的时候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你的人生观是怎么样，要为什么而活？啊，给大家出一个思考题，就是你觉得在你的生活里面，什么事情是必须的？你在你的生活工作这个广阔的范围里面，你觉得什么事情是必须的，一定要有的？每一天一定要吃饭吗？一定要吃饭吗？有一天不吃行不行？可以的吗？两天不吃三天不吃也可以的，对不对？我每一天一定要睡觉吗？一天不睡行不行？可以的吗？对不对？我一定要送孩子去读书吗？是不是一定的？不送孩子读书大家都送去，我不送去怎么行呢？我说的是不是一定的？也不一定，对不对？像我爸爸和爷爷 那一辈的人没读过书也可以活着，我是说一定的啊，一定。我们一定要呼吸吗？这个当然是一定的。除了这个一定要呼吸，这些的概念，这些的人基本的这个所需之外，还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的。讲两个概念，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了一个词语，你们在查使徒行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基督必须。怎么样？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害，所以他用的是一个必须，基督一定要受害，必须要受害。如果基督不受害，怎么会怎么样呢？我们都没有救恩嘛，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类将来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如果基督不受害，我想除了基督必须受害之外，其他的什么是必须的？我必须要活着吗？一不一定，不一定嘛。如果说我真的知道说保罗所讲的离世归主是好的无比，其实我活不活着这个东西都不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一定要吃饭吗？如果你不明白哦，你不去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吃饭，其实吃不吃饭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基督必须受害，这个是一定的。除了这个之外，你就发现你回过头来想呢，其实生活里面很少的事情是必须的，真的是很少。当然你说我必须呼吸，这个是 没得讲的嘛，你不呼吸人就活不了嘛，这个概念。除了这个概念之外呢，今天高牧师也讲到这个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当马大去耶稣的面前告状的时候呢，耶稣讲了回应了他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那句话是什么？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个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对不对？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呀，你注意啊，是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 only one， 只有一件事情，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那一件事情是什么？那件事情耶稣讲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那件事情是什么？就 就是到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道的道嘛。你就知道人活着不可以，这个是不可以少的，这个一定是不能少的，要不然我们活着做什么呢？我们活着就是要听更多的耶稣的话，来更多的践行，更多的回应神，来付出，来舍己和牺牲嘛，呀，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是他讲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情，这个是不能少的。想一想生活里面什么能少，什么不能少。所以我们常常出现本末倒置，我们常常本末倒置的就是不可以少的，我们就把它少掉了。啊，对不对？你就发现不可以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听耶稣的话，这个事情有很多人其实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少的，但耶稣讲这个是不可以少的，我想，当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人生观的反思的时候呢，我也讲到，其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自己是怎样来学习舍己和牺牲，那我的太太是怎样来学习舍己和牺牲，这个是一个很落地、很实际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们夫妻两个分工很明确，我负责我们家里的这个买菜做饭，我太太负责家里面的家务洗碗这一些，我们分工很明确。那我们来到这里读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时间再我就没有心思，没有时间再去买菜做饭啊，然后这一些家务的这一些的事情，那我太太以前是不会做饭的，她会做的一道菜。就炒鸡蛋，炒鸡蛋也没有人不会啊。鸡蛋打在碗里面搅两下，放在锅里油炒一下，也没人不会。但是我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家里的饭基本上是他做的。我们家的那个锅呢是有两个耳朵的，然后呢有这么高的，所以那个锅拿来炒菜的时候不太好炒，就是你要把那个菜炒完了，你把它装出来的时候呢。你需要一个手把那个饼子拿住，不是两个手，是一个手把那个饼子拿住，一个手拿铲子，然后把那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嘛。但是那个呢，那个饼会烫，我炒菜的时候呢，而且那个锅会重，我搞不定。但是我发现我太太很厉害，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她竟然一个手能够把锅拎起来，然后把铲，我觉得很厉害呀，很厉害呀。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舍己和牺牲。透过自己的舍己和牺牲来彰显你的服事。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有些人可能听过，就是我在大堂的时候讲过这个概念，就是我在国内来这里之前的一年的时间，太太突然很喜欢弹琴，那我们家明明分工好的，我负责买菜做饭，你负责洗碗做卫生，但有一些的时候呢，我当我做饭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弹琴自娱自乐，然后呢，我做饭做好了，叫他来吃饭，叫了一遍，人家还在那边；叫了两遍，还在那里。好吧，人家痴迷于弹琴，然后呢，终于来一起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我还没吃完，人家屁股挪一下，又挪到钢琴上去了。我心里那个气呀，我不是说好了吗？我是说好了你这个吃完饭，因为你屁股挪到钢琴上去，接下来不是又指望我洗碗吗？又叫我洗碗。其实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只是觉得你还没有吃饭。你还没有吃完，这个时候呢，我抓紧一点时间，我再去弹一会儿钢琴，再去陶醉一下，然后呢，等你吃完了，我再来洗碗。他是这个想法，但是呢，我就不这么认为。你那屁股挪过去了，以前吃饭的时候我叫你叫了半天你都不来，现在呢你挪过去了，然后我再叫你来洗碗，你会来吗？我不相信。然后你现在明摆着就指望我洗碗吗？我心里一边气一边吃啊，你真的真的痛苦。我相信很多人有共同的感受，对不对？
后来他还是洗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牺牲和舍己的概念，就是你愿不愿意透过你的舍己、你的牺牲来祝福、来服侍这个家庭、来成全另外一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人生观。这个活着的观念，我为什么活着啊？然后落实到具体家庭里面的时候呢，你发现他就是因为犹大也是这个样子嘛，就犹大也是在他的家庭里面表现出这种舍己和牺牲。当我们看到说犹大他舍己，他做中保的时候呢，然后雅各就把长子的祝福给。有大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呢？神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呢？ 我们不能够单单以为说，哎，这个是犹雅各你一厢情愿的，你就是把长子名分长子祝福给了犹大，你就知道说神也是这么安排的嘛。我的意思是说，神在这个当中做主导这样的安排，所以犹大才会有这个长子的祝福，所以耶稣基督才会从这里出来。事实上，你回过头来看这个，犹大所做的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他跟耶稣所做的很像。耶稣所做的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犹大呢，他其实也是抱着这种舍命和牺牲的舍己的这种的态度来成全来祝福，一方面就是约瑟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父亲的这边嘛，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犹大他是舍命陪小人。你回到福音当中来看待我们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舍命是陪君子吗？不是的，不是。耶稣基督舍命就是陪我们这些小人嘛，对不对？耶稣基督舍命就是救我们这些小人嘛。所以犹大所做的其实很像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就从犹大这个支派当中出来。所以当我们从犹大的人生来思想我们的人生观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各自的家庭里面，我们有多一些些的舍己，多一些些的牺牲，来祝福我们的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若没有你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即使我们付出爱，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爱；即使我们有一些的付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是主耶稣基督，你不是这样。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你的爱也是不求回报的。我们能够爱你，是被你的爱所推动，是被你的爱所激动，是感悟到你的爱，我们才有一个爱的一个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今天来思考犹大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思想到犹大的前半生和犹大的后半生，我们也看到犹大是曾经是怎样的一个劣迹斑斑的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但是他后半生却可以拥有长子的这个祝福。天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曾经的人生，我们曾经的家庭也是千疮百孔，也是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主，我们蒙你自己的拣选，我们明白了你的大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舍己牺牲的榜样。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就是牺牲你自己来让我们更多的人得着祝福，得着益处，可以回到神你的面前。天父，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这群属神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周围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主，我们也真实的说，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常常有两个律在征战。当我们里面有两个律征战的时候，圣灵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伏伏到耶稣你的十字架面前来，愿意向你而死，也为你而活。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家庭里面做祝福，做恩待的工作，使每一个家越来越多有基督的爱在当中流动，使每一个家越来越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天父，谢谢你，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不完全的祷告，如此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节目。